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是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知。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是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是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首先安住在皈依法心上面，像所有的修行的宗旨一样，就是能够趋近于成佛，最终能够成佛，能够实践菩提道，然后度化一切有情众生。发这样的一些愿，就是愿自己成佛，也愿众生成佛，自己能帮助就是促成这个自他圆满成佛的这个道路，就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然后今天的我们的内容呢，就是冈波的巴大师的《圣道宝曼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已经到了第20个内容里面。那在第20个这个内容当中呢，就是真正之施法。真正的施法呢，就是说整个修行当中，一般来讲，就是怎么说呢，修行当中有一些是初始的阶段，有一些是中间的阶段，有一些是就成熟的或者这个阶段，或者是说就是证悟，证悟没有证悟之前，还有就是也正在就是趋近这个证悟的这个比较就是介于这个将要成就的这个阶段，就是所以可以说分这样三个阶段。那在这几个阶段里面呢，有一些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从方便和智慧的这两种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一些是就是从这个圆满福德资粮的这个更重要是强调这个圆满福德资粮的部分。比如说就是怎么样去修十善呢，怎么样去护持境界，修持这个六度啊，这方面的，尤其是方便度的这些部分呢，慈悲心的这个部为主的这个部分。然后有点像 这个我们修行，这个包括像是某一部分的，就是宪法当中的如何去修持世俗的这个菩提心呢，还有就是修持因果的这正见这方面。然后另一些部分呢，就是说快速的如何就是比较怎么讲呢，迅速的积累资粮啊，迅速的能够就是提升某一种的境界，快速的成熟相续啊，这样。但这时候就是以比较强调这种的智慧和方便的同时，就是圆满修持的一些方式，又注重的一些善巧方便，包括就是密法的一些中庸的就是修持。然后来再讲的话，就是有就获得已经获得了一成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些部分呢，也分为这种每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某一种的初期的中期的或者成熟阶段的，或者是说未证已证和证的之间呢，就是也分为就不同的这个渐修行，就是初期式的这种渐修行，中期的这个渐修行，和这个或者是高处，或者是说正悟的这个境界当中的这种渐修行。所以这个里面的真正的说法就是这样子。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说既然它是三个就不同程度的一些部分呢，我们是说应该如何去修持这一些，是要全部一起，一个人要同时具有这就是各个阶段的品质吗？或者是说有些人会想说，那初期的就是说你要从初期的这个学修当中呢，因为你要步入到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话，你要有一种中的超越这个初次的这个层次，才能入这个中次的或者这个中间的这个阶段呢。然后从这个中单间的部分再有超脱的一个能力，才能够融入到这个高层的或者说已经证悟的这个境界当中。那在这个在见地和行为修行和行为这些上面应该怎么看，是不是有见地就可以了，还是没有见地还是会有这样的高的行为和修持吗，就是修持和行为啊，这些上面那会有一些做一些解释之类的。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诚信因果，诚信业因果是下根者的正见。我们刚才说就是上根、中根、下根、中根、上根这样的一个方式，跟着他的修行的一个阶段也有关系。有一些是可能是说跟他的过去的积累的根性根气也有关系，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内容。那诚心因果这个部分是大部分学习佛法的时候，初期的时候当然是会非常强调这个部分，也很重要。我们要对什么样的某一类的就是善恶因果以及轮回这些上面呢，就是就行持，如何行持善法，什么是业，业心就是一种的自己的行为嘛，就是意思是说个人应该对自己的就苦乐负责任，迷惑与解脱负责任。那如果这个善恶的话，只要身心就是说经过文思修的话，还是我们能够知道如何取舍，有的分辨的能力，如何修持，如何超越，能够就是观察，能够解读，以及自己能够改善自己的行为，从而就是就是利于苦集苦因是吧，得到乐集乐因，这个方面呢就是有这个能力，最终来讲就是超越迷惑而获得正觉。那一般的人来讲， 就是说一个人说诚信因果，这个诚信的部分就不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人很多人会想，就是我们的人作为的做的这些事情，好像都是一些文化习俗或者是一些见解带来的一些怎么讲呢？所表达出来的一种的东西吧，就追求呀。你有某一些行为，可能是模仿别人的一些行为，也有一些行为是说，这个目标呢，就要看这个自己的这个有没有看到他的行为的一种的后果。这个行为的后果是很显然的痛苦，而且这个痛苦可能就是说不久将出现。那这样的话，那个就是能稍稍避免的能力可能强一点，但是这个痛苦是说是下一辈子或者是就很长久才会出现的，那可能不是那么在意的。就像比如说我们吃有食物的时候，如果说你这样吃很多年以后，将来比如说二三十年啊，会出现一些不良的这个身体上的反应，那有些人可能还是会注意，但是另外一些人觉得说那二三四十年的事情，这个就不是太怎么讲呢，有这个警觉的心了，不会那么是就是留意去防御这个问题的出现。但是说这个如果你吃了以后三天以后或者是下个星期或者是下午这样的会出现一些问题的话，那可能就是因为是急切发生的。但是随着时间，另外一个比如说像牙齿，洗牙齿一样，洗牙齿可能有些人习惯了觉得没有什么不方便的，但另外一些人会说就是蛀牙呀，这些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才会出现的事情，所以平时有人说应该勤于洗牙，或许就是说遵守一段时间呢，做一些这个比较完整的这个清理，但另外一些时候可能就不管了，有些时候可能是晚上或者早上或者是饭后这些都要清理，或者用牙线啊，稍微麻烦那么一点点，可能就不一定会做的。包括善也是一样，如果说这个做了以后很快立竿见影，那可能愿意去做，和非常现实的，或者是说就立马出现这种的回报啊，出现这个效果。但是像禅修或者是某一类的，需要一定的长的时间，虽然也有立刻的现的这个果，但是更大的一些圆满的果的话，需要比较长期的一些付出，一些参与努力。那这样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不是立马现前的，或者是快速比较相对比较快速现前的很多果的话，没有那个耐心，所以说这种的，就是你说是不信吧，可能也有就是不够有强烈的信心的这个成分，如果你有说完全不信吧，也可能不是。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是类似的，对于因果也有因果这些现象呢，本身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说业因果的道理，从一种推理的上面来说，就是比如说善恶有报，听的时候觉得很自然，这个是应该是这样的，自己做的事情做观察也能够观察到这些状况。所以说如果是我们所说的比如说某一些恶行吧，有些恶行可能有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他为了就是说某一种就世俗当中的贪心所驱使的某一类的原因下，可能他不顾就是说这些恶行，因为会觉得说会赢得某一类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个人知道了这些行为最终会导致某一种的身心或者是业上面的这个连锁的反应了，所以得不偿失，或者是说所希求的那些呢，并没有造业的方式而承受的这个将来会承受的痛苦的代价更 果带来的更大。那你造业以后呢，带来的快乐是就是短暂的，或者是说这个快乐你们里面的过程或者是结果上面充满了一些痛苦。所以我们说有时候说刀刃上面的蜜意，你比如说甜的那种啊，虽然那好像就在寻求某一种的快乐，但是就是正在也在就是种下，或者是也在承受某一类的痛苦一样。所以从这些角度看，会有一种的观察嘛，就是观察反思。比如说就是我们所说的杀生这类的一些行为吧。杀生的话，很显然的对其他的生命带来了很大的痛苦。然后说如果有人有换位思考的这个能力，或者是哪一天自己受到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大的感触到这个对其他动物的虐待也好，或者是就是用脚踢或者用这个石头打棍棒敲击啊，或者这种的一些痛苦的行为，如果反过来落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会变得非常无助，非常怎么讲，凄凉啊，悲惨啊。所以这种的有时候需要一种怎么讲呢，预想的那种的反过来就是去看这些怎么讲呢，就是给予其他众生痛苦以后的那一种的感受，自己感受不了。比如说有一些将军说让很多士兵去死，冒死去打仗。等这个人如果自己也在那样的里面，当然人有些心是可以被训练的，所以也可以参与到里面，有一些以前的那种的就是各种武王也好，甚至将军那些，他们是冲在一线的那种。但还有很多是说自己就是地图上面指指点点以后，可以坐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操作很多的指挥，危险。然后那种当时在场的那些人的种种面临生命的危险，以及他们家人的那种的担心呢，然后就是失去肉身，以及年轻的时候就是要不然要杀别人，要别人被杀，这样的话这种的痛苦是很难想象的。如果一个人真正自己参与一下，这样的话他可能会改变很多的想法嘛，不会说就是以愤怒的方式来像按这个电脑按钮一样去做很多杀人的活动。所以说就是在普遍的这个佛法的修行上面来讲，对了解因果或者现实当中观察来去辨别就是所有的行为带来的一种的后果吧，我们所说的业，就是主要是这个一种的行为嘛。所以这个我们一般社会上面也是法律制定法律的时候呢，它也是根据人的这个行为来做的规范嘛。所以说基本上面如果怎么讲触犯了某一种的法律，应该是有某一类的行为才不合法，或者是某一些可能就是类似的，所以它是需要有一种的行为来制定某一种的对它的一种规则吧，惩处或者是之类的。可能也有一些是比如说制度性的那种的奖励啊，或者是做得好就有奖励，做得不好就有惩罚之类的。但当然这个是人间的世间的一种的法律，不见得符合真正的因果。但是我们说自然的这种的里面呢，现象里面呢，是就是万物都遵循某一种的因果的规律。所以这个我们看这个世界上面好像就是说有因必有果，是吧？什么现象那这种呈现，它也是遵循了某一种就是自然的规律而呈现的。说因缘聚合的时候现前呢，因缘就是消融的时候呢就幻灭呀，就这类的。 这个果因成熟的时候生成果啊，或者是就是说，这个果冠带某一种的因，这类的，我们所说的就是因果，在先前的这种的上面也是有这样讲，所以这个延伸的话，就能看得到的自然现象当中，或者是说我们说的因果律这个上面，在很多，就是法律上面，我们刚才讲的，包括就自然科学上面，也可以说就是有很多现象是，就是研究发现的时候，它也是遵循这个因果的，前因后果，这种的方式来发现的，很多就是自然的规律吧。但是另外有一些呢，就是说是不是就是一切万法都在相对的现象里面来讲的话，是在一种的因果的这个，尤其是粗大的现象当中，都是在因果的这种范围里面嘛。但是另外一些越来越到细微的一些状态的时候，又就是超越某一类的，就是我们能从一般的粗大的心识当中去观察这个因啊果这种的状况，所以这个在中论啊这些里面讲掉的也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从空性的这些智慧角度去看的话，很难安立某一种的因果的这种，就是像我们粗大当中观察到的怎么样的一种方式，要在细微处，或者是说进一步深度分析以后，就要成立也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它是，所以说本质上面有它的这个超越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第一个这个就是说下根的证件，一般我们就是人一般都是在相对的世界当中，在要行善啊止恶呀，这样的话那当然我们说除了人制定法律以外，就是比较比这个更好的，就是每一个人自己比较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然后自律，行为能够比较自律嘛。如果有一些我们所说的这个能够知道有辨别就是生于义的这种善恶的行为，进而能够就是以同理的心去对待别人的话，那肯定这个世界上面的很多痛苦会消解不少。就是当然我们说每一个人都变成很完美的人，这个暂时没办法实现的，但是意思说至少就是有这方面的认知，说就是一切现象皆有这个因果，善恶有报，生死轮回。因为有些人想说这辈子做好事坏事不重要，因为没有下辈子，这样想的，或者没有过去世，所以我现在的遭受的任何就是经历啊，只跟好像随机的这个此生有关系，而不是跟过去世有什么关系。但这种的看法呢也会改变，因为过去时候可能很多人很难接受一种的说法是说就是婴儿的时候对成年人的那个作用啊，在将当他是就是小孩的时候，甚至在胎里面的时候，那些所经历的很多都可能跟他母亲的心情啊、食物啊，或者是就是一些作息啊，都会影响到就是后来出生的时候的这种状况。然后早期的时候，什么父母拥抱，或者是用手经常触摸他的这个身体啊，或者是给他某一种愉快的那种表情啊，这些也会说改变那些他的性格，或者是就是他的脾性啊，乃至于他心里面的安全感的程度啊。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小时候的一些经验倾向性可以决定到大长大的时候的很多表现出来的很多行为。那乃至于说可能这个如果说不仅是小时候，也不仅是胎里面，如果我们说就是了解到意识有它的某一种的延续性，意识的延续性就是过于 就是随着时间有过去式、此生还有未来式，活生生的这个一生呢，并不是说好像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因缘，而就是只要有肉体马上就出现了。所以这个上面跟现在讲的，怎么讲呢？只要依附在某一种有特定的能够运作某一类的气脉明点的这种上面来讲，可能会产生某一种的生命这种吧。所以所以说跟这个有关系。如果时间没有办法截断，那这样子的话，意思说就是相对的这个世界当中，那随着这种的时序，或者是说这个意识的续流，也会随着时空的这种的延续来存在。所以基本上，就这样子呢。凡是相信，这就是有比较有对因果的这种有见解，这方面的一些认同吧。有些是基于某些理由，有些人觉得是自然而然的，觉得因果是公正的，是吧？所以我们也会想说，有前因某种后果，这样的话会注意这个情况嘛，就尽量会留心这种状况。如果一个人说这个世界上面没有因果，反而觉得就是没有章法，没有任何就是依据，反正，那你看起来万物的生长消灭都有一些因缘果报，有因果，所以那怎么可能没有因果呢？所以就是相对的世界当中呢，确实是，尤其是在我们说的粗大的现象当中是这样子，确实。所以那就是由此呢，可以建立这种因为自己就是说是自己的行为的这个责任人这样以后呢，如果别人给自己带来痛苦的时候，自己也会希望别人有负起某一种的责任，希望他有那种善恶的区别的能力，不会就是说无辜加害啊，或者是说作恶多端啊。他的作恶多端影响到你的时候，你的生命或者是安全给你带来这个痛苦的时候，你希望他能够有这方面的认识，他有能力。如果一个人能带来给你带来一种安全快乐，这样子的话你会有感激的心。所以别人从别人的角度来讲，自己也有这一份的责任，说能够给别人带去安乐最好，如果不能带去安乐，至少不要带去痛苦，是吧？就这方面。所以因果善恶趋势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它是一种的相对真理当中的一个这种真见了。所以当然我们如果从这个时尚的这个角度去一个一个讲的话，它也就是什么是一个开始的这种的因也好，意乐也好，如果是再加上行为也好，然后这些行为的圆满的这些，就是它在因果上面，也就是我们一般的佛法里面讲的时候也分得比较细嘛。所以说就是你有那种的认知辨别的能力，所以就是说你知道如果你伤害一个生命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是一种的伤害，对方是有痛苦的。但是如果我们基于贪嗔痴，没有那种善恶的那种羞耻的能力，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就是把这些自己的负面情绪或者是这些可能会投射到这些对方没有自制的能力，没有那种就是某一种持戒啊，或者是就是断绝那种拒绝伤害行为的那种的能力嘛。反而是因为其他的一些负面破坏性的情绪的缘故呢，是欲望嗔恨的这些无明的这些心起的时候呢，产生这种杀的某一种的或者伤害的某一种，因为现前烦恼的缘故呢，产生这些心态。那如果有这样的心态，又有这样的对境，那这个就是说能够知道对境的这个是有情众生，然后而且对这个升起那些烦恼，然后用某一类的方式 毒害或者暴力，或者是去就是伤害这个众生。然后我们呢，就是好像达到了伤害以后，自己觉得有一种心满意足也好，就这一类的。它就是因为其他的十个内容也是以此类推吧，就是有这个分为四个这个部分对境，然后意念自己的心驱使的这个动力是基于烦恼，然后就是采取某一种的行动，最后就是做成了一种的伤害，但是你内心当中没有那种后悔啊，或者这样子吧。四种元素，这四种元素具备以后呢，就是说你这哪怕是没有具备四种，但是其他的三种具备，或者只是意念当中想要伤害别人，那也是有过失的，并没有说没有采取行动，而且这个行动没有实现的话，就是没有过失，都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最严重的就是整个过程，因素都具备了，就所有的都完成了，那当然这个是，就是不好的。那心意当中来讲，就是也是一样，就是有一种，比如说对于其他的一些东西的贪求的心呢，然后就是说对这个贪求的对境呢，没有那种的自负，自己束缚自己说应该合适不合适的某一种的这种的能力，所以说，因为这个娇慢心，因为竞争心、嫉妒心、贪心种种的，然后通过某一种的心态去想要就是获取某一种的非法的，或者是说就这种的心吧。所以嗔恨的心的话也是一样的，对有情众生也好，然后有一种内心升起的一种想要伤害别人，终于基于某一种的理由啊，然后就这种三毒不能束缚的情况下，就是内心当中就是有一种的心希望别人遭受伤害，或者别人听说别人遭受伤害的时候内心生欢喜啊，或者是自己觉得我要做一些事情来让对方吃苦头啊，或者受害啊，然后就是有了这个企图，有了这种的决心，或者是有一个这样的计划，然后完成这些因素的话，就变成这方面的。所以这个尤其是因果里面来讲的话，跟这个见解也有关系。有时候很多人见解是比较错乱的。错乱的意思是说，有人说，就是有这个因果报应的话，他可能立即没有实现，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没有立刻出现的很多东西都并没有那么样的去，就是就是认真的去取舍嘛，去思考，或者是说去觉得哪一个是一种的合理不合理、道义非道义的一些上面去做思维嘛。所以说有比如说相对世界当中有因果的现象，但是他自己觉得不存在。然后可能就是说心里面没不经过学习，或者是认真努力的去怎么讲呢，探讨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就是倾向于比较有否认的这个心，关门闭就是拒绝的那种的承认的那个心嘛，那个变成比较顽固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有谤诽谤因果呀，就是认为因不存在、果不存在、因果不存在种种的。所以这个作用一样，对于这个业的种子如何去产生这个业的果啊，是吧？这些上面呢，如果是有一些人讲这些因果的话，他也不喜欢这些讲因果的人，所以这样慢慢慢慢就自己的某一种不正确的或者是邪见的那种的状况就变得顽固和就是成立了，这样的就是现前。所以说，基本上我们所说，因为英国的这个讲起来很多了，这变成一个专门的对这方面，但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需要观察一个动机，对于 表象上面是这个不善的行为，和实际上面动机是善的，表现上面是善的，实际上面是动机是不善的啊。所以说就是心内心和行为这些上面呢，就是需要看就是看起来言行和动机这些就是整体的一个作用嘛。那当然最后我们说是就是观察业因果，就是包括善恶轮回种种的，肯定是说有就是修持这个善业，然后能够理解到说，即使没有立刻给你现前就广大的这个善果安乐，但是自己内心当中无怨无悔，觉得这个是一个对的事情，而且也说本身也是就是有广大的无量的这些利乐，对于这些善法因果的一种坚持。那放弃这种不善的行为，就是说也会给自己和别人带来安全啊，内心的一种的安慰啊之类的。但是如果说相反的，如果一个人做了恶很多，即便是没有现世报的话，他内心当中还是会有一种怎么讲呢？对自己的造践，对其他人的伤害，这样带来的一种负面的负罪感或者沉重感，内心深处的罪恶感，没有安全感，所以说从善呢，越来越就是自在，行恶的时候呢，越来越拘束，或者是越来越那种怎么样，黑暗，或者是这样子，就是，所以说如果不讲这个果报的话，只是说从个人的，因为有这个智力去判断善恶，善跟乐有关系，恶跟苦有关系，这样的缘故呢，我们也会想说从源头上面希望能够自然的去是放弃这种恶行啊，就是能够从事善行。如果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经由交换思维啊，或者是就是替人承受了一些，这样以后那就更有那种经验上面去知道说，甚至能够自己既有这个不仅是一个随缘，就是碰到什么情况就有哪一种的随机的反应，而是说以戒的方式来自己给自己持戒的方式来说，就是坚持某一种善行，避免某一种的恶行了。这类的。所以说另外一个就是善行越做的时候呢，就是身心越来越就是受到鼓舞，内心获得一种的滋润也好，安详，就是一种的怎么讲呢，叫什么，就是光明正大的一个心嘛，就是这方面。所以说既有这个做善的，并没有说这个后果怎么样，但是说就是仅仅是做善的一种的直接带来的一种经验上面的一种的改变嘛。所以也是，如果说当然根据善恶的这些去做进一步分析观察的话，也它也是一种的就是追寻因果，是一种的智慧。包括整个修道成佛的这个，也可以从因果的角度讲到这个就是修持，这个我们以前在那个修辞中篇的时候有讲过，就是说修道整个上面来讲，就是怎么去从这个因果的角度去理解，比如说这个证悟不是就是说怎么讲呢？那这样讲吧，从先发的这种的角度来讲，就是这样子，就是意思说，证悟不是在一切时空的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是证悟的状态，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说佛证悟了，还有众生没有证悟，需要帮助，需要救度，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它是依赖某一种的因缘的一个现象，那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已经证悟了，那这样子还有就是说暂时的污染的这些众生，那怎么样使他们趋向于这种解脱道，那这些一些特定的一些境界，偶尔出现偶尔不出现，它说明它是依赖条件的因缘条件，所以这种的道理。 来去观察，就是英国嘛。所以就是，哪怕是就是是人世间的一种简单的道理，说，某一种的行为给自他带来安乐，某一种的行为呢，就是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痛苦，某些行为可能是对自己暂时有害，对他人就是帮助，或者是对他人微小的帮助，对自己伤害很大。这方面就是他有特定的可以就是极有这个益处的广大的程度。众人、个人以及个人在成就修行的道上面的这种制造的一些障碍的程度呢，也确实可以去抉择嘛。所以基本上我们说的，业的那种的深重的程度，也跟态度的强硬程度，就是说贪嗔痴的这个泛滥的程度，然后这个行为的这些柔和或者粗暴的这个程度，然后有没有就是及时的后悔或者是罪恶行呢？对善行有那种的增长、随喜，以及就是作行这些当中有没有真知正见呢？对行为对象这些上面的有一种的就是理性的一种认知，这些也有关系。就是如果我们作恶的时候呢，就是频率很高的话，那说明就是这个业会越来习气会越来越重。但是就是说频率低，不仅频率低，还有这些自己有一种懊悔的心，然后对善法刚才说的这种的改变，然后也有想要就是持戒努力的方式来去转化，所以说，能够从不是太明白到逐渐的明白的一个过程呢、有些事可能是说看起来行为比较疯狂，但是因为心智不是那么健康，有疾病啊，或者是这一类的，所以那这些又不一样，因为动机上面的这个差别的缘故。所以说，那一般来讲，就是观察自己的心，那动机很重要的情况下呢，就观察有没有就是被三毒。贪嗔痴的这种的力量所控制，那无忌的或者是这些呢，就是没有这些贪嗔痴，与这些善法来想的话，就是与之相反的这种能力，就是说能够看到长期的安乐的这个因果，以及能够为其他人，不仅是为自己考虑，也可以去为其他人考虑，而且能判断这个现象的本质。这一类的，所以跟这些就是能够做一些观察，因为现在的世界呢，因为各种科技的发展的原因呢，就是说有很多种的一些机器人呐、啊，或者是说就是比如说基因工程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有很多细胞上面的一些研究啊，这些有吗？怎么样？做就是是一种人道的关怀，甚至有安乐自杀呀这些上面，所以这些上面当然从细微的，就是因果上面去做一些判断的话，会有比较合理的这种怎么讲呢？方式啊、路线啊，或者是说哪一些是一种过失，哪一些可能是基于特定的原因，就是并没有说就是很粗重的那种的过失，但是有其他的细微的过失，这些可能有这个差别。那比如说有些有这个猫狗的话，也有这个阉割的这个部分嘛。那有些人说避免过多的这个就是繁殖呀，或者是那些猫狗小生命，他们自己也遭受很多痛苦呀。或者传染疾病呢，太多那个空间呢，这些吃的那些卫生条件不好的情况下，那个是不是一种善心呢？但是因为小猫小狗没有就是同意不同意的那种的那个嘛，所以不就是细微的，如果我们说这些来讲的话，会有这些从因 是这个善的然后，起因这个动因是善的，但是行为上面看起来也不一定善的那种。 那这个就是说，做新生的这个做的时候，中途带来一些那种痛苦啊，但是长期来讲，又就是短期的利乐和长期的利乐冲突的时候呢，就是长期的利乐不摧毁长，就是能够有办法能够同时保全长期和上短期的，那当然也会从这些角度考虑嘛。但是如果选择就是说只是短期的安乐不管长期的，那这样的话也不符合就是真正的对其他众生的那种爱和那种关爱的方式。所以佛法当中来讲，就是说因为自己个人的某一些的作行直接带来的一些因果的就是状况，说包括讲到杀生多的人毕竟会有杀业很重，自己也会有此生来世当中会承受这些痛苦，有可能有被杀的或者是被伤害的，也有可能有短命或者是不仅就是多病种种的这种的，那另外一些就是这些可以牵扯到很复杂久远的过去，如果是不允许某一种的情况下呢，那有些可能不是说自己被这个伤害这样子，而是说好像到某一种特定的一些就是方式来呈现出来的，因为果报上面来讲就是有那种等六果呀，增上果、食用果是吧，感受行为等六果，就这些艺术果这些方面，所以说有一些可能就是成熟在环境上面的，有些是直接有那种的冤冤相报的那种的方式，有些是以自己意想不到的某一种的，就是类似于好像就是甚至在人道做的坏事，在这个下三道其他地方成熟的，就是另外的时空当中完全不一样的身体不一样的那种状况下，所以说好像有些人说人就是追求快乐当中呢，需要观察这个有没有对其他众生造成了哪一种的一些伤害，然后这种的伤害和安乐对别人的一种的是恶意很强吗？还是说因为过分那种自我或者是这些导致的？所以包括就是十不善的种种的这些里面都有相应的这个艺术啊，就是等六啊、增上、适用这些果的这个部分嘛。有些人可能就是说就是容易遭其他人的谩骂，容易失去朋友，或者是经常听到一些不愉快的一些话语啊，或者自己说话的时候好像就别人不太重视，所以说有些是说对自己所渴望的一些事物呢，就是被自己的欲望所摧毁，或者是说因为嗔恨而制造了很多自己的恐惧，所以说有其他的怎么讲呢，颠倒的世界观呢，或者人生观，因为邪见的关系，就是这一类的，所以就是这些因果成熟的方式比较复杂，就是细微到甚至一个人的怎么讲呢，一些特定的面貌也好，或者是某一种特定的一些行为的反应也好，所以这些佛经里面讲了很多嘛，就是说甚至有很多就是过去的因导致了什么样的现在的承受的果这方面，但大体上面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有千丝万缕的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一种的关联嘛，大概就是讲这些。那有些是说深重的，有最近的习性的，就是比较早的时候发生的，他们就是成熟的这些方式，他说越重的时候成熟的早，那这个就是类似于惯性一样那种的，就是这方面的习性重的时候呢，就是决定那种果报也成熟的就快嘛，就是然后因为现前的就是有一些是就中途如果有改变的机会，那你做的相反的业行有恶行，但是忏悔以及做了广大的善行又可以摧毁嘛，所以 过往的业的这种的方式如何影响到长期的和这些细微的这些上面，因为就是潜藏的这些意识里面没有转变的某一些的这种的业因，就得到转化，那这样这些就不一定会受这个果报。所以因为这里面可能不用讲太多这个部分的内容啊，只是说诚信因果是下根者的证件，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虽然是很重要的比较，但是是初级的时候认知是上面尤其强调的一个部分嘛，这样讲嘛。然后第二个，证悟外内一切法为现空双运、明空双运、乐空双运、觉空双运，四种双运是中根者的见解。这个呢跟我们所说的就灌顶的时候这些有关系，就是四级灌顶，或者说有时候讲到就是外内密集密的这个观点也好，这个部分有关系，跟修持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就是以及圆满次第有那种比较怎么讲呢？高深的层次上面的一些圆满次第的修法的一种修持，所以这些啊，然后以及大圆满的一些修法呀。这些当中有关系的一些各观的内容，中无外内一切法，就一切现象的这个意思，一切现象，尤其是主要是外境上面的这个，因为这个跟我们说灌顶的这些上面，就是说一个凡夫的心快速的转化为这个佛的身语意义，这个意思嘛。就整体上面来讲，就是观本尊，观这个本尊是受就是加持身于意，自身身于意转为身三金刚啊，三门正为三金刚这些，就是主要是就是成为觉者的佛的觉者的这个身于意的意思。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就是起初的这些灌顶凭灌顶这些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净化这个业，这些作性的行为习气啊，这些方面的，就是身体上面的，就是然后加持身转化为清净的这个，就是本尊的身呢、啊，然后转化这个脉，就是脉气明点里面的脉，然后给予这个修持。升起次第这些上面的一些就是授权那样的秘法，一个有关于这方面的，像修持的某一种的授权一样，然后也这样让我们说的，成就艺术殖民的这个种子呀种下，然后得到化身啊这方面的这些，就是主要是这个起初的这个阶段，所以这个跟那个现空双运这个有这个关联这个、部分。在特定的这些哲学的见地上面呢，我们也是讲到，就是说外在的显现的一切法本质是空性呢，就是现空、色空、双运这一类的，就这方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秘密的灌顶这些上面呢，是跟就是雨或者是气相关的，能够转化负面的这些。就是说没有本质，但是相对的暂时的污染式的那种的那些负面的呢，得到转化，获得这些雨金刚或者是觉者的这个雨的加持，然后转化这个气的这些障碍，以及修持这种密咒，然后就是说圆满次第的一些法上面获得这个受。那个长寿持名了，寿持名了，以及能够有这种就是成就某一种的报身这方面的，就是开启这方面的这个功德这方面， 所以这个那就是内在的一些更加内在的这个，尤其是这个上面强调心的本质，就圆满次第大部分都说外经上面所现的一切呢，就是种种需要明白这个是心的这种无别的显现，心的本质是空性，所以这类的。然后这个智慧灌顶，智慧灌顶这些上面呢，也是说能够转化，我们的心的这种，就是心意当中积累的某一种的负面的这些业啊，或者这些，就是觉者的这个一心一无别的这种加持啊，然后净化这个明点呢。因为明点这些上面就是身体上面的有一种净和浊的这个明点，也有意思是说就是最终获得就是本人的这个智慧这个意思。那也给予这个学生呢授权，他们就是说修学比较就是复杂的像是论金刚啊或者这些方面的一些圆满次第的这些修持，积满明点的种种的这方面。然后就是大手印持名的成就的这些种子呀，种下，然后成就法身，就这方面的。所以这个是跟那个乐空，双运有关系。然后觉空双运的这个呢，就是说净化三门，就是包括上面讲的这个身与意，全部啊，这个业也好，我们所说的这个负面的这些，就是所知障，这样讲嘛，就是说，尤其是，这细微的这个所知障，我们也叫习气障，就是净化这个 然后让这个智慧，就是金刚本质，就是现前呢，然后让学生能够修持这个大圆满当中的这些部分的法，或者是说，主要以这个立断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成就，获得这方面的成就。那另外一些呢，就需要就是特定的大圆满的一些灌顶之类的，其他的一些，然后获得这个任运持名呢，成就这个我们所说的自信身，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就法报化三身的功德当中的自信身，尤其是强调这方面的，怎么讲呢？就是显和空当中的这个空的这个部分，就是自信空的这个部分，也会有，就是说如何去了解这个障碍，怎么样，比如成就，就是先前自信。空的智慧，这个现前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障碍吧。我们所有时候说的四种障碍，有时候说两种障碍，其实都是本质上面是一样。那这个里面呢，就是业障，我们说有些它是导致我们就不能。也就是断绝某一种的三善道的这种的因缘，那烦恼障的话，它也会导致不仅是三善道的这个因缘，短期来讲就是暂时，究竟来讲有成佛的这样子障碍，上面就是形成某一种的障碍。那另外一个就是那种烦恼和所知的这两种障碍，烦恼障的角度来讲，就是因为有那种特定的贪心啊，这些，以及就是不能，持守某一种的，自律的这些行为而导致的一系列，包括不能够修持，就是变成一种的障碍来修持六度啊，这方面。那另外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烦恼所知，所知的障碍的话，就是说，内心当中呢，始终有很强的执着实有的这种心，就是即使有主体、有客体、有诸客中间的一些行为啊，这种的 不能超越这种的局限的时候呢，并没有知道他们的本体是空性的三种，他们并不是一个永远就是很久独立的那种三个身份的一种存在啊，这方面的没有了解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所执掌这些方面难以进出，没有进出，烦恼障的话不能就脱离轮回，获得解脱。如果是说不能够离开这种就是被这种就是主客以及这些行为所束缚的那种真实的执着的话呢，这种没有脱离的情况下呢，不能够就是获得圆满的正觉啊，成就啊，成佛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方面，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习气障，这些是细微的所执障。这有些就是香水，沉香水的这个器皿里面，如果香水没有了，还有那个味道一样，它是一种就是细微的一种的障碍。这个在密宗里面有其他的一些，我们说修行明真德的时候，把它就是以就是智慧金刚这种的心本质现前的这个过程，会转化这三种三毒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就是平时的一种的功能完全得以解除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还是就是说这些两种的就是障碍嘛，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要得到本自清净的自信清净的这种的智慧的话，那本身是没错，并不是说它本质上面已经离于污染这么样的一个境界就是我们所说的佛心如来藏，离于一切的垢染这样子。那这个是它的就是本来的面貌。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就是暂时的那种的类似于遮障也好，熄燃也好，这些方面的一些呢，就是产生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的两种的这些烦恼所致的障碍啊，这些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两种的障碍。那这两种的障碍就是它的一个特质吧，就是说如果我们说烦恼障的一个特质来讲的话，它是跟就是六度心持六度来讲是一个相反的，就是烦恼跟我们说的布施的话有那种就是慈悲心啊这类，它刚好就是因为有贪心的缘故呢，没有能力转化这种的就是贪心于成就这种布施，就是以此类推吧。如果一个遇到因为贪心而不能够持戒，或者是不能够有那个耐心啊，就是忍辱啊，就这类。所以说这个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因为贪心的缘故呢，就是还有其他的就是自律的能力很差的原因，烦恼重的时候当然自律能力就差，所以变成一种它的就是一种的过失的这个特质啊，它的就是这个意思。说到这个烦恼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它的一种来源上面来讲的话，可以说它是一种因为人有人我执啊，就是没有就是了悟到人无我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不能以空性来对峙的情况下，会有这方面的这种情绪或者是意图很强。那它的一个果来讲是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它能够就是障碍这种脱离轮回。那所执障的话也是一样，如果从一般的这种就是它的特质或者是这些来讲，是有因为有知识的心，所以所执障的最主要的特质还是说有这种分别呀，有这个执着呀，有这个主客及行为上面的这种的真实感的这种的执着，所以说它是一种认知上面的一种局限嘛。所以那它的一个因的话，也是因为没有了解到 就是现象本质是空性，法无我的这些智慧缺少的缘故呢，就是持续的存在这种就是认知上的一种错误。那它的结果呢，就是因为有这个烦恼障呢障碍，就是一个人成佛。基本上就是这几个内容啊，上面相关的。所以如果我们说在佛法当中就是一个接受观谛那这些时候呢，有可能就是说得到就是极大的那种的有一些本身境界比较高，然后既有这个观谛的意识呢，就真正的能够得到观谛的这个真意啊。例如这样的人呢，就是说也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是说得到某一种的引领呢，往上提升呢，政务上面有某一种的就是启示，或者是说有某一种带来某一种的就是进步，还有一些是类似于就是给予某一种授权和自己修行的一些机会，然后得到一些加持一样，就是说不同的获得的一些能可能时间不多，没有我们就然后正悟能见所见，见者三者无别，是上根的上根的正见。所以对于就是已经这里我们刚才说，一个是诚信因果，就是开始是这种嘛，然后中间是有正见，就是对于这个不同层次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就是有就是中根者的正见，就然后正悟所就是再上就中根者，上根者的话就是已经有这个正悟能见所见即见者，见三者呢就是无别，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对于我们不是涅槃仁波切那个大圆满寂道国无别发愿文里面也有嘛，就是能取所取其性即迷乱，如何执着并非真如性，就这样的。所以我要有这方面的一种了解，说事实上面我们应该了解说看起来就是能看的这个能见的这个心所见的这个境，以及就是能所对应而产生的这个见呢，这些呢它的本质上面来讲还是就是全部都是如果有这三种的这种的分别的话，没有了解到真意，需要了解他们本质并没有这个就是各自身份的那种独特的就是分离别的那种的怎么讲呢，固有的这种特性嘛，或者固有的这种本性。所以说本质上面当然也在说这个需要就是见到智慧，说不由心生自然智慧生，愿能成就了一正等觉。所以就是那个涅槃仁波切那里面有，就是这个是需要这方面了悟。所以如果有一些特定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些分开来执着，是所有普遍的这个现象，就分别执着。我们所说，所以打消了，或者是说超越了这个分别执着，因为羞耻的这个证悟带来的，那就是上根者的这种正见。然后第四，说安住于专注所缘的等持，是下根者的正修。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是见解嘛，然后羞耻的羞耻上面来讲，如果一个人能够专注在就是说就修这种的对于住就是心不乱的机制的那种的，我们不是说机制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修行的这个重要的部分，但是它是比较那个怎么讲呢，就是前期尤其是强调的一个部分。因为它不是说前期以后就不需要了，也是需要的。像我们刚才讲的其他的也是一样，它是要以这个功德先要前面走，不代表说在这一些 就是修持的其他时候呢，就是这个过了以后，这个梯子就不需要再踩那个梯子一样，已经走到人当中，因为下面的梯子呢撑起来的一样，就是修持的这个部分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专注于所缘的这个，能够让心一心专注，安住在这个，就是一心不乱呢、啊，就是或者是说，专注一境呢，心专注一境这种的等持，就是意思说这个是一种下根的这个正修所以我们平时好像很多人理解的说坐禅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说心不动啊、这方面或者说一说到正念的时候，好像就是要心专注在这个呼吸上啊，或者是某一类的，就是但是这些呢是必要的修持，但是是一种就是下根的真修这意思。然后第五的安住于现空、明空、乐空、觉空四种双运的等持，是中根者的真修。所以这个跟前面的这个就是说第二个部分证悟内外一切法，现空双运、明空双运、乐空双运、觉空双运，这个就是四种双运的这个部分一样，能够安住于这种的见解上面来修持。所以我们刚才已经大体上面就是说了这些它相应的四季观点的一个修法的内容，这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然后第六个就是安住于所修、能修、实修三者无别不缘的境界，是上根者的修持。所以因为这些，所以这个上面也讲的就是说，前面讲的所见能见所见，就是见者无别，就是上根者的见解嘛，就是证悟的时候，那就是修持，当然他证悟者的一种境界就是也是这样子，就是能够安住于这个所修、能修、实修的这种三者呢无别。就是本质上面这三个，我们平时认为就是说修持的一个主体，看着的看东西的话有个看的主体，听的时候有个听的主体，认为想的时候有个想的主体，就是说闻也好触也好，都有一个主体这样的一种感受有的这个。然后而且我们觉得就是心和心的这种投射，它是一种的主客之就是对境而产生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态，也有这种的了解。所以迷失在这个对境的演绎当中啊，或者是就是这些幻化的显现的这种当中。所以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能够说了解这三者本质上面都是空性，都有没有什么本质的那些案例三个真实的那种的分别的这种的案例的这个基础啊，那所以这个是说是上根者的这个境界。所以跟前面的这个修持这些也一脉相承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能见所见，见着这些无差别一样。所以如果是把它分开的时候，能取所取，其心俱门迷乱一样，也可以说能修所修，就是修这个，或者能见所见，见这些如果分别的话，就是分别执着，就是以为这些都有他们一种的自信的一种的真实的话，就是一种迷乱的状态。然后第七个部分是说，如眼珠般护守夜莺果实下根者的真心。所以我们说一般来讲就是说，如果你的修行不论怎么样，就是自己拿不准的话，至少应该去遵守这种，尽量去就 观修，就是遵守因果，然后去就是遵循某一种的因果的这种善恶的取舍上面去做一些努力。所以或者是说修行的境界高的人也应该就是你取舍应该很细啊，这方面有讲的，就是在这跟我们这些咱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如眼睛般的护手，有时候说持戒如眼睛般的持戒护戒如目，这样讲了。在这里意思说受这个善恶业果的时候呢，就是轻微取舍，就是像莲花生大师讲的一样，见解如虚空一样高的时候，但是轻微取舍呢如粉细一样。就是在这里讲的是他本身是，如果是上面我们说诚信因果者，比如说他是一个下根的正见者，然后同时也是尽量修持某一种的，就是安住在就是所缘境上面的这种的修止的一个人，然后他的那种的就是见解行为以后，就是融入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的这个行为来讲的话，应该是就是守这个因果如护目眼睛一样，这个意思就是他是一个见修行的这种就是一脉相承的这个状态，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已经证悟四空的，就有这个正见，能够这方面的迅，这方面的就是见解的人，如何迅速的成熟生于意的这样的一个羞耻的这方面的有因缘接触以及有这方面的就是见解的人的话，那他应该就安住在这个四空那个双运当中啊，就是来修。那这样讲，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以如第八个，就是以如梦幻的方式心持一切法，是中根的修行。这样的人呢，就是看一切现象外在没有真实，内心也没有什么这种实存的这个性质，就是外界这么显，本质上面是显空双运。内明当中的心的如何的这种投射，也是就是心本性空啊，也是如此。那乐空的话也是一样，我们所说的离于某一种的有漏的乐，而就是说超越了某一种的就是概念的这个束缚啊，就是彼此苦乐，就是漏。类似于净慧这些上面的一种，那这才是真正的就是就是大乐这种的空的那种的双运的一种的境界。所以这个就是跟相应于下面我们所说的能够按住就是这时候就是本身这四个这些相关的一些修持，四种的这个空的这个双运的这个修持呢，就是跟这些一切法如梦如幻的这方面的一种的了悟也有关系。然后这个当中呢，进一步就是说以如梦如幻的方式来心持一切法，就是我们平时持有这方面的但是这个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梦中修持，虽然你知道那个是梦，梦中的一切行为，但是因为你没有醒过来的缘故呢，所以就是说没有完全醒过来的状态下，需要就是谨慎的取舍因果。在梦当中呢，也不能够就是需要保持积极的愿力，而不能够就是去做那种就是使你更加迷失的一些行为，因为这样的话可能过一段时间连自己能够觉察那是梦的那种觉察也迷失了，所以就是有些时候是有觉察的能力说这是梦，但是还没有完全就是透彻的醒过来的那个状况，还没有醒过来的这种没有就是清醒，从梦完全自如的这个从梦中转化，就是完全清醒的这个还没有，但是虽然已经知道了梦的虚幻的本质，但是还是会受到梦的某一些的牵连，所以你不能改变梦的场景的这些出现了，虽然你一直心里面保持着这种这是虚幻的那种的一些立场和见解，但是梦的演绎还没有结束，就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在这个后面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上根的这的这些境界，就对于这个三轮这些提供了这些上面没有这种分别啊执着这方面。然后对于这个修持的法上面呢，就是三轮体空啊这方面的就无别空性，这些上面的一些了悟的就是越来越深，以后呢就是最后就是行者这方面已经是证悟者的一种的境界嘛，就是没有三轮体空的这种分别的这种执着，而安住于这种的境界当中啊，然后呢并没有什么需要去行持的行为。那时候已经超越了我们前面讲的那种一定要做行某一种的就是执着于善啊恶呀、啊、或者是某一种这些方面的已经完全超越。所以本来就是本然清净平等的缘故呢，也不存在有这个需要这个分别取舍的这些就是行持啊。所以这个是上等的这个根性者的行为。那在这些上面呢，可以说因为有些人开可以有这样说吧，就是本事上面是没错的，就是说证悟高的人也要取舍如焚兮，有些是自己还没有完全行过来的缘故要取舍因果很细，另外一些原因是如果自己行过来的人呢的同时呢就是还要关注到说其他人的觉醒的这个就是用的这个部分呢、啊、就是如何去帮助别人的缘故呢，所以谨慎取舍这个因果，如果自己已经不受这种的就是局限性的这些相对的载制这样的状况下，因为爱他心的缘故呢，就是让别人能够积累这个善啊慧的资粮的缘故呢，就是这种取舍系的。但是就是说间接行为这些上面呢，我们说的一样就是有一些是好像见解很高，但是行为上面还不能就是显得给别人显现出来那么样的高的，好像然后完全没有这个就不行一切啊这样的一种状态，好像过去佛菩萨有些他们已经证悟了，但是他们还是表现出来就是很积极修行的积累资粮啊，然后日以继夜就是好好努力去做善事或者说是实现某一种的就是生老病死呀这种的，就是因为以某一他们也可以说真正有没有就是内心有那种凡夫式的那种的生老病死的一种状况的束缚，完全然的束缚应该证悟者是没有的，但是因为证悟者的这种怎么讲呢，意境也好，他们所感知的这个世界跟普通人感知的世界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是比如说真正一个成证悟者来讲，他们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很多的世界当中，那这样讲的话，每一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他方世界可能很多很多种的化现的这个身了、啊、对于清净者他们是菩萨的这种清净的这种报身，对于不清净者来讲就是出现的这种就是色身化身了、啊、色身有这个报身和化身嘛。所以根据众生的因缘的这些差别呢，显现着清净与不清净的相。那你说这个千千万万种的化身在同一时刻的话，你说哪一个是他？所以这些上面就是就是根据这个状况来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所以这也是这样子，但是对。如果一个人就是很坚持因果，然后对其他的智慧啊或者是这些成就上面呢就是比较忽视，就是比较重视，就是说了解了因果以后觉得它是一种全然的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然后局限在那样的一种的状态的话也是有问题的。所以说需要就是学习，包括我们以前那个中观根本会录呢，这些里面有讲到嘛，就是用推理的方式，然后本质上面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还是在一个善恶是非黑白就是 这种的取舍呀、分别的状态当中，没有办法，就是真正的，就是安住于智慧而超越的这个情况下，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不能够有这个令心成熟解脱的这个上面的，它本来是应该是个助缘，但是到某一种程度，你只有这方面没有智慧的这种的，协助或者是引领的情况下，它就变成一种的束缚一样的，变成一种的局限。所以说，证悟者的一个境界来讲的话，他的见解开始很高，行为跟不上，修行和行为是比较稍微还不能够融入到见解上面。但随着修行逐渐的呢，就是由正见，由这个，就是从这个，初期的修行者或者下根到中根，中根到上根，这样境界也往上升，修行也是跟着这个见解的行为呢，就是逐渐的。还没有完全证悟情况下呢，它是兼顾着这种就是积累二资粮的这2个面相，既是遵循因果，又可以就是修行智慧这方面。但是就是越到上根的这个层次，最后的时候呢，就是这些见修行这些上面来讲，都变成一种的没有差别的一体的这种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不能用那个。就是我们说初期的低根者的，就是下根者的这个标准来要求这个上根者说，哎，你怎么这样呢？我们应该坚持这个，就是下根者才是好像最熟悉的最那个，所以说，因为下根者我们刚才说的中根者、上根者逐渐改变，它是一个就是转化的一个过程，在一个层层而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层层而上当中呢，还没有究竟之前呢，就是没有纯。到上根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就是到了真正上根的时候，他当然知道如何去行持无害的一切的这些事业，但是在这个中途的时候，中根的这些境界的时候，可能需要更加注意说对自己行为的取舍，不要就是让下根者产生这个邪见了，然后让这些没有证悟的人呢。变成一个顺缘而证悟的这个行为，而不能够就是自己有什么见解呢，然后给别人显露出那些行为，羞耻行为上面表现出来。所以，但是到最后的时候，能够任运的自在的利益他人的情况下，他又超越了那个就是下根者或者是他们的那种的一些局限，必须，就是不受制于那些，就是对因果的那些二分法的一些那种的理解呀，这种的，或者说。这方面的一些局限嘛，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知与所有烦恼越来越少，越来越激进，是上根、中根、下根三种根，上中下三种根基者的真正暖相。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一个人就是从下根、中根、上根这些逐渐的，这个。就是成佛这个过程当中嘛，就是整个修行走对的这个标志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标志是说我执和烦恼越来越少，所以这几个里面都有它的一个共通性。如果因为诚信因果的缘故也好，然后就是增长这种见识智慧啊，或者是修持这个密法当中的种种的四谛观定也好。或者是有所这个证悟的这个境界，这些状态的一些确认的这个标准呢、啊，或者说他就是说，那边有灯的话，你趋近于灯的时候越来越亮一样；对，那边有火的时候呢，你就是在一定的辐射的范围，你能感受到那个火的温度，或者灯的亮度一样。那这个就是说修行的方向就是对的，就是您能感受到这个，成果就是修见修行果的这个果上面的这种暖相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观察自己有没有说烦恼越来越少啊，我执越来越就是分别念呢、啊，就是我执那些强烈的，我们刚才说，这种因为就是人无我法无我的这些智慧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呢，就是我执烦恼越来越少。内心呢，就是变成越来越接近安然了。所以，像这个里面讲的上根者，就是对于这种， 三轮呢，就是无别的这种羞耻，而产生就是不行一切的那种寂然的一样的，就这方面，所以这个是当然就在一些特定的修行里面最高的这些，就是有很多讲的，它的一个层次上面的一些差别，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真正的施法这个内容，因为时间的缘故呢，差不多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赐福以德一切智日，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度有情。智能的一等阶层，普通能不占能不占据，一个能去玩弄车牌，这边草原多，中二秀。祝大家身心安乐，文思修行，就赞上，圆满，扎西得乐。